好，弟兄姊妹平安。那今天我们所要讲的主题是神的应许和律法。那其实这是我们讲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第二次了。那上一次呢，我们是讲了加拉太书的上半部分，主要是讲我们是因信称义，并且也要蒙福啊。所以上次讲的重点是我们是每一个人，我们是因为信福音啊，才能够就是被神称义，并且呢，也是因为信福音了，我们才能够领受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也是我们的生命有改变，并且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因信称义的人都能够和亚伯拉罕一同蒙福，万国都要一同蒙福。那今天呢，我们就接着这个上一次的内容，我们要来讲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刚刚我们讲过，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万国也要一同蒙福，就讲神的应许和律法之间的关系也怎么样。刚刚林牧师帮助我们大家读了这个经句，加拉太书第三章24-25节。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继续的来思想神设立律法它的目的和这个作用何在，他要把人引到哪里去呢？在律法之下，我们人之中将来的一个出路又在哪里呢？就是特别是对我们今天我们已经信靠主耶稣的人来说，我们将来还是继续在律法之下呢，还是在耶稣基督里从此有不一样的自由和身份啊？这是我们今天呢要带领大家一起来思考的内容。好，那我们正式开始以前，我们先来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也求主你来开我们的心灵眼，看到神你的应许，在万古之先你就要定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要来拯救我们，也求神你来帮助我们，也能够真的是开我们心灵的眼，也看到神你用心良苦设立律法的目的，并且也看到神你的应许之中要在耶稣基督里能够来实现。都求神你来帮助我们，能够带领我们弟兄姊妹来思想，也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不仅仅停留在律法里面，更加要使我们能够出律法，更加也能够进入神你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主啊，求神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今天呢，我们是要讲神的应许和律法。那这些话题呢，也是我们弟兄姊妹在信仰生活当中呢常常会碰到的，有时候呢我们会也有一些挣扎，究竟是什么意思啊？那今天呢，我们首先来讲第一大点，讲神的应许又与律法。那我们就看15-16节，弟兄们，我却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列定了，就没有人废弃或加增的。所应许的就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终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拉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到神的应许呢是优于律法的，为什么呢？那我们就看到在15节就讲到说神的应许是不能够来被废弃的，这是我们看到的。那保罗再讲到指着神的应许不能被废弃，他举了一个什么例子？他就举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人的文约呢，就是指人和人之间的签的一些契约合约，契约了主要。那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契约签好以后呢，一般就是签好以后就不能改了，我们要守约嘛，那不守约的话，那我们要面临着一个或者一些惩罚或者罚款或者一些后果。所以他就讲了说，你看他说虽然是人的文约，契约立定好了以后，那就不能随便的来废弃或者是来那个加增的，那何况是神的应许呢，所以讲到说神的应许呢是不能来废弃的，这是我们在这看到的第一点。那其实我们也想到，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是不是？神也是讲话算话的，所以神的应许讲了是立定在身，那这个也不是我们人能够轻易的改变的，并且呢神是这个信实的神，他是也是守约的神，所以我们说神的应许呢是不能被废弃的。好，第二个点呢，我们也来看一看说神的应许的焦点 是在哪里？那十六节呢，就当我们看到说，受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那这个子孙呢，不是说只说好多人哈，所以他之中的这个应许的焦点是在谁的身上？他说一个人，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哈。好，那我们也想一想，那神指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有这样一个应许，他们的应许是在哪里？就是将来说有一块美地，迦南美地，是吧？这是神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一个应许。那同时呢，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也说什么？要万国和他来一同来蒙福。那对于住在这个迦南美地的这些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来说，可以在这个应许可以在迦南地实现。但是对于我们外邦人来说，如何来得到这样一个神的一个应许呢？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他这个神的应许的焦点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啊，是我们叫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是我们上次也提过，凡以信为本的人都可以和什么？和亚伯拉罕一同蒙福。所以那我们信的对象是什么呢？就是信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指着这一个人啊，就是基督哈。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应许首先呢不能被废弃啊，这个神他是信实的。第二个呢，应许的焦点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不是在人的身上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前面的两小点哈。好了，接下来我们也来看一下第17到18节，是讲神的律法是不能被废掉啊，神的律法不能废掉这个应许啊。我是这么说的，神预先守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啊。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律法呢，它不能啊来废掉神他所实现的所约的这个立好的这个应许哈。好，那再呢，我们就看到说有一个保罗在就讲到一个时间，说神预先守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那我们就来想，那这个430年是什么时间？是不是只讲神起初给亚伯拉罕守立的约，指亚伯拉罕和摩西之间的时间的一个差距呢？那其实不是的哈。所以在这提到的430年的时间呢，并非指亚伯拉罕和摩西之间的时间的间隔，因为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差不多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然后呢神在给摩西赐下律法的时候呢，那公元前1400年左右，所以中间呢相差多少？差不多应该六百多年，那就不是这个430年哈。那这个430年的时间呢，那其实是指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啊，为奴430年以后，然后呢神再借着摩西把他们带你出埃及，并且来赐给他们律法哈。其实在出埃及当中12章40到41节就讲到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一共有430年时间，那这个时间满了以后呢，神就要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然后在西乃山来赐给神的律法给他们哈。所以在保罗呢在特别提出一个年数430年，他的目的就要说明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其实是什么，是远远的早于神所赐给摩西，借着摩西来赐下律法的，是不是哈？所以我们说神的应许呢是在律法以先的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另外呢，我们也要知道律法呢是不能废掉应许呢，我们也看到说将来这个承受产业的啊，是并不是本乎律法，我们行律法还是本着神的应许。那在3章18节就讲到说，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他在起初和给亚伯拉罕应许啊，所以要把将来的产业要赐给亚伯拉罕为业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神赐给产业给人，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是凭着应许，不是凭着律法。因为假如说按照律法来做，我们能够承受产业吗？不行的。这个律法在，但是呢人行不出律法上的这个要求哈。所以假如说按照本乎律法，按照我们人世人能不能遵守律法来看呢，可能 没有一个人能够来领受神的给以色列人的应许，给这样一个迦南美地，是不是？神赐下律法，以色列人在半路上就开始犯罪了，一边走一边就犯罪哈。所以他们按照本乎律法，按照律法的要求，他们是没有办法来承受神所应许给他们的产业的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是人承受产业是本着神的应许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的信仰呢，包括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也是本着神的应许啊，包括我们今天外邦人都要因着亚伯拉罕来一同来蒙福哈。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也是本着神的应许啊。我们今天呢，我们虽然我们活在这个，我们都21世纪啊，好像亚伯拉罕和我们很远，但是呢，我们到至今呢，我们今天所领受的都是神在古时候给亚伯拉罕所应许的，所以万国呢都要一同因他一同来蒙福。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首先呢是讲了第一大点，是讲神的应许优于律法，并且呢是讲这个律法呢是不能够废掉神的应许。那我们也要来试想，好像律法在神的应许面前好像就差一点矮一点哈。那我们就想，神设定律法它的究竟它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呢？那这也是我们常常要来想的。其实最近呢，我们国语堂在查这个罗马书，是不是哈？这个里面呢，我们常常就是会有一些挣扎啊。这个我们是称义啊，还有律法究竟要怎么样哈？正好我们上一周也在小组长在预查经的时候呢，大家就讲到因信称义。那有时候呢，我们大家就会有一些讨论啊。既然我们都已经因信称义了，是不是？那神的律法我们还要不要去遵守呢？是不是？这也是我们常常心里呢有一些挣扎的。那其实并不是这样哈，我们能够被神称义啊，是并不表示呢我们就被神称义了，好像我们就都完全了，没有一点这个问题哈。其实呢，我们被神因信称义以后呢，我们的生命还需要不断的成长，不需要的来进步哈。但是呢，我们今天就要来想哈，是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神和是律法给摩西的神都是同一位神，是不是？所以神呢既赐下应许哈，在很早以前就赐个应许给亚伯拉罕，同时呢后来神也赐律法给这个摩西，那赐给律法和赐给应许的是都是同一位神哈。好，那我们就想，既然都是出于神，那我们就想神赐立律法啊，这个和应许就应该都是有意义的，是不是？不可能说设立一个很重要，另外一个好像就没有它的目的和意义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起来想一想神设立律法的它的目的啊。我们看19到20节，那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啊，原来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进中保之所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啊。所以从这两节经文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一个很清楚的，神赐下律法它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律法是要为过犯天上的啊。所以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那将来我们说保罗呢，他在这个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啊，他没有说因为神的应许优于律法，就好像把这个律法呢看到好像多余的没有作用啊。因为呢，律法呢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呢，其实是占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的哈。当然我们也知道说，神的这个律法的功能呢，不是要来直接来拯救我们，而是要我们人呢确认啊，我们人需要来拯救。所以律法的工作呢，最主要是在什么显露人的过犯，是记录人我们人里面的 有罪和过犯和罪恶。那其实呢，保罗在罗马书当中呢就也讲得很清楚，讲了律法的一些它的目的哈。罗马书3:20就讲说，所有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治罪，看到没有？所以这个也是意思 很一致的哈。所以律法呢是为过犯天上的，所以呢律法的目的是要什么？叫我们人治罪啊。然后呢， 七章七节更进一步来讲了，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所以那律法是叫我们人治罪，那 是不是律法不好啊？也不是的哈，这是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何为罪啊。假如说没有律法说人不可贪心，那我们就不知道为贪心，因为摩西世界里面就讲什么人不可贪婪啊。但这个神没有赐下这个律法讲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你心里有贪婪了，但是你还不知道我有这样一个贪婪的罪，是不是？所以神借着律法呢，就把人的过犯和人的罪呢 就很显明了哈。这是我们看到的哈。其实保罗呢指出这个律法的作用是很清楚的啊，是为过犯添上的啊。所以保罗指出律法呢是为人的罪孽和过犯啊来这个加添的。当我们有偏离正道的行为呢啊，律法就指错了啊，你这样是不行的哈。所以呢是律法呢是在神向人画出一些界限，让我们知道哎，你不要偏离这个正道了哈，这个要让人治罪。那有一点就想象你像飞机起跑的时候和降落的时候，它有这个规定的这个跑道的，是不是？偏离跑道就怎么样，就很危险啊，甚至可能就是飞机都要这个机毁人亡了哈，就很危险的。所以律法的作用呢，也是律师的哈，他就画出一个跑道，好，你在这个里面呢走是在这个规定的范围里走是正常的，也是安全的。那你一触碰这个界限红线呢，那你就会有危险啊。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律法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作用啊。我们也看到这个第十九节说，律法是为过犯添上的，并且要什么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所以律法呢，我们看到律法呢本身呢不能够把我们人从罪恶当中救出来。我们律法设定的在，是不是？律法最后呢我们行不出律法上的要求，所以律法带来的是什么？咒诅。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我们都不能够完全行出律法的要求哈，所以呢律法呢是不能够直接救人的，要干什么？他说要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就是耶稣基督哈。所以我们是说看到神赐下律法的目的是为过犯添上的，我们还要来等候那耶稣基督的来到，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信息哈。好，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来看一下神赐下律法的第二个目的啊。再就是也稍微补充一点，那也许我们会讲说那并且是借着天使进中保之手设立的，就讲这个神呢赐下律法，我们都知道是借着摩西来赐下来的。所以在的中保呢，可能我们和我们原来一般上理解的是好像都是讲耶稣基督，通常我们就讲耶稣基督是我们人和神之间的中保。但再呢是讲神赐下律法呢是摩西作为中保，那同时呢也提到说律法也是借这个天使之手设立的。那其实斯蒂凡在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三节，他当时就批评那些以色列人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借着斯蒂凡的口也讲到，我们就能够知道律法呢是经过天使并且呢是由这个摩西之手来设立的哈。所以我们说律法呢是为过犯添上的，然后呢律法的第二个目的是律法呢其实并不与神的应许来冲突啊。我们就来看21到22节，好，我帮大家来读一下。那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啊，这个断乎不是。若承传一个人叫人得胜的律法，亦就承然本乎律法了。我们也许看了这一节经文21节经文呢有点这个我们会头就会有一点晕了，不知道就什么意思哈。那其实保罗在讲的是一个假设的一个理论啊。那假如说承传一个能够说叫人得胜的律法，这个义就承然本乎律法了。可是刚才我们讲了，哦，我们人不是本乎律法，是什么？本着这个神的应许领受这个产业哈。那其实呢保罗讲的这是一个假设的一个理论，其实神从来没有赐下过这样的一个律法，说可以靠着律法能够得救的哈。所以从来没有，神没有赐下这样的律法，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能够来依靠完全遵守律法啊，能够来得救的 啊，因为事实上呢，我们人呢是常常违反律法，所以呢，我们人呢在律法呢，律法之下呢，并不能够叫我们能够来称义哈。好，那我们就来想一想，律法和神的应许之间，那究竟他们的关系怎么样啊？怎么来调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知道，唯有只有叫我们人呢明白，在律法之下，我们人是多么的软弱无力啊，我们是人是多么的污秽哈、啊，不配，才能够知道神的应许的重要啊，不可缺乏啊。这是我们要来看第三点的，说神赐下律法的目的。好，我们就来看一看那个，首先呢，再来看一看二十二节，他说：“但圣经把众人都劝在罪里，是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啊，这是在二十二节我们看到的，说原来这个神借着圣经里边律法呢，把我们众人都劝在这个罪里面啊，所以我们这是我们看到的。其实呢，我们读这个圣经，不管是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里面多一个明显的一个真理道理是什么？我们人都是有罪的啊，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在诗篇里面也提到说，神在天上观看世人，地上人怎么样？说没有行善的，我连一个都没有啊。那假如说有个把个、半个和几个的也可以哈、啊。竟然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然后在新约里又怎么讲？保罗在罗马书也怎么讲？说世人都犯了罪，亏去了神的荣耀，知道没有？所以我们看圣经里面，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哈，都看到我们人的罪啊是很明显的。所以呢，律法呢就把人圈在罪里面，并且呢也讲到二十二节讲到是什么？律法啊其实是为神的应许来效力的哈。圣经把人都圈在罪里，那它还有一个目的的，目的要干什么？是神所应许的福，应信耶稣基督就归给那些信靠的人。我们说神给亚伯拉罕有应许啊，你要离开你的本州本乡，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要赐福给你，并且万国怎么样也要因他蒙福哈。那这个我们说这个律法呢把人圈在罪里，但是这个我们万国都要蒙福，如何才能实现呢？他说守应许的这个福，万国都要蒙福哈，要应该要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应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些信靠他的人。所以圣经上讲说，凡以对神有信心的人，凡以信义有本的人，我们就和亚伯拉罕一同来蒙福啊。所以我们是看到说，神的这个所赐下的律法并不与神的应许冲突哈。律法呢虽然是把人圈在罪里，但是呢其实它是要为神的应许来效力来服务的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前面的两大点。好，那第三点呢也更加重要哈，是讲律法把人引到来，世人来引导，要来寻找来耶稣基督啊。二十四节刚刚我们也读过，那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那引我们到基督那里，那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啊。所以这样呢就能够让我们看到说，主耶稣来以前啊，律法的它的功用啊，是要把人能够呢引到耶稣基督面前来，是不是？也许我们以前就一直问，哎，神这样设定律法里面这么多详细要求啊，那究竟它有什么目的作用呢？哦，原来我们读了这就我们清楚了。所以呢是我们人呢能够应着在律法之下，我们慢慢的来要来寻求耶稣基督哈，并且呢是所有相信他的人也能够来一同来蒙福来称义。所以呢这样我们就能够让我们看到上帝呢使用律法呢来把我们慢慢的趋向来影响鬼向这个跪向耶稣基督哈。律法呢就好像是一面镜子，那照错了我们人里面的罪啊，使我们人呢干什么呢？好像靠我们自己啊，我们人很绝望，我们没有盼望，因为在律法之下看到什么啊，不管是古时的人还是我们现在人都落在一个罪里哈。所以在律法之下呢，我们人呢是没有盼望没有拯救的，所以呢就迫使我们来转向耶稣基督哈，我们来寻求拯救。好，这是我们看到哈律法的它的设下的一个目的。就是罗马书第十章 第四节呢，这也告诉我们讲到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干什么？是叫每一个来信靠他的人，能够哈信靠耶稣都能够来称义哈。好，这是我们今天呢，我们看到神赐下律法的一个目的哈，有三个目的。律法呢是为过犯献上的啊，并且呢，律法呢是要把人引到耶稣基督里面来哈。好，我们看到哈，神赐下给亚伯拉罕赐下应许以后呢，他有特意的来借着摩西来赐下律法啊。所以神这样做的目的呢，是借着律法把我们暴露出我们人里面的一个真实的光景。律法的目的呢，是最终呢是要我们看到我们人是何等的有限，我们人也是邪恶，也是悖逆的啊。我们落在神的这个审判之下呢，人呢是无力自救的啊。所以呢，我们也是用两句话，那稍微总结一点，我们就能够更加明白神设立律法的意义。说人在呢，首先呢是献受律法的啊，这样的一个剧景啊，这个，然后呢，我们怎么样？你觉得你在律法之下啊，你很无能为力，也是有据的。然后要怎么样？那我们才会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哀求他，求耶稣基督来释放我们，是不是？人只有呢，先被律法，在律法之下呢，首先被定罪，看到我们世人啊，不管古时的、现实人，我们都是在都是有罪的哈。世上没有一个人啊，这个没有罪哈。那这样呢，我们看到我们在律法之下，我们人的罪，那我们才会呢来恳求主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啊，使我们能够得以被称义，能够得到被拯救，有生命啊。这是我们看到，神赐下律法的一个目的啊。律法呢使人治罪，并且呢我们人呢被神拯救以后呢，我们人也要知道什么，要有感恩的心，要有知恩图报。那我们举一个小的例子，也许能够更好的帮助大家理解。就讲有一个财主啊，这个他很富有哈，他底下呢就有两个人欠了他的许多的债。那一个人呢欠了10000两银子，还另外一个人欠了更多哈，有10万两银子。那这两个欠债的人呢，他们即使把他拥有的财产，把他房子汽车全部卖了哈，这个还是不能够把这个所欠的债务呢能够全部还清。所以这两个人呢怎么办呢？他们呢就没有办法了，就来到这个财主面前的话，来求这个财主宽容他们还债的时间。因为他们就是倾家大财，把房子车子所有金银财宝全部卖了，欠的债太多了，一下子还不清哈，一个宽限时日，或者是也求这个财主呢能够减免一下他的债务哈。所以在我们一般人看来这是不可能的哈，但是呢想不到这个财主呢，他有怜悯的特别的一个怜悯的一个心肠哈，虽然开恩啊，赦免了这两个人的一个债务哈，一个是欠了10000的，一个是欠了10万的啊。那我们就来问大家，这两个人哈，一个欠了10000的，一个欠了10万的，他们的债务最后都被免除了，那哪一个人更加有感恩的心？明显是有10万的，是不是哈？因为他这个欠的债务更多，他可能一辈子都还不清10万这个哈。所以那神的设定律法呢，也是有类似的这样一个目的哈。神要我们人在律法之下知道我们人是有罪的，我们人也是没有盼望的，没有拯救的哈。所以呢，我们才会有一颗感恩的心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啊，求神来拯救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呢我们讲的神赐下律法的目的啊，他是要把人呢能够渐渐的自终来引向耶稣基督啊。所以说神设定律法呢它是有意义的。好，那对于我们现在的我们弟兄姊妹来说，我们都知道神所应许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怎么样，已经来到了，是不是哈？所以我们现在的我们信主耶稣的人，我们都是信靠主耶稣来得救的哈。好，那既然神所应许的那一位子孙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那我们现在还是继续在律法之下，还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呢？其实从25节我们就讲到，所以我们是在基督里，不在律法之下。所以25节讲到说，但因这得救的你，就是耶稣基督，既然来到啊，我们从此呢就不在这个师父的手下了。这个就是讲在律法之下了哈。好，那我们呢，就讲到在耶稣基督里神给我们的一些恩典之前呢，我们也首先来看一看，在律法之下 那我们人呢究竟是怎样一个真实的光景，那我们是首先来看看哈，在律法之下我们人的光景是怎么样。我们从23到24节就看得很清楚，说但在应信得救的你啊，未来以现呢，我们是被看守在律法之下，一直劝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是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呢，首先我们看到说呢，在律法之下呢，我们是处于一个被囚禁。那再呢，这个使徒保罗很有意思的哈，他用了两个很形象生动的比喻来说明我们人在律法之下的一个光景哈。他第一个呢，就是比喻，就是怎么讲，就是他说什么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哈。其实呢，圣经的原文这个看守意思就表示一个人被囚禁，就是看守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就像古时候人打仗这个为了防止有人造反，所以要把这些人的看守囚禁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所以这呢也使用律法的功用，好像呢也把人囚禁在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动词呢是什么，这劝导，那劝导呢也是和这个看守着有类似的意思都是有来监管人约束人的，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两个词汇说被看守被劝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表明说神的律法好像要把我们囚禁在一个监牢里监狱里面要严加这个看守所以在律法之下呢我们人就很可怜被囚禁就没有一个自由然后呢24节又讲的是什么，他说这个律法是我们训蒙的一个师父那训蒙的师父呢，其实保罗呢就形容可能我们对我们现在来说我们都没有这样一个情况了，很少了，最主要是讲古时的希腊人罗马的家庭当中呢，他们呢一般会设立一些这个教导孩子的一些人，我们叫称为就是管孩子的一些奴仆那这些奴仆呢，他们的目的呢就是负责把孩子带好管好上下学这个你去来接送并且呢要教导孩子要什么，要守规矩，不守规矩就会怎么样这些管孩子的家不就很严格的，可能就是要该有要管教的可能不像加拿大现在连我们父母都不敢这个打孩子因为打孩子一报警我们就麻烦了所以当时候呢，这个保罗他又用这个我们当时很熟悉的这个罗马家庭管教孩子的这些这个人设立的这是好像一个训蒙的一个师父就是来这样比较律法呢，把我们人也这样看管就这样有这样一个是一个类似的一个情况。那这两个比喻呢都是好像律法呢好像像这个狱警或者是管教我们孩子的人这个所以律法呢这是好像给我们人了就被管教被约束被囚禁这是我们能够体会到的。好，同时呢律法呢也是要显示给人我们有旨意的就是明确呢吩咐我们人呢什么是可以做什么事呢不可以做所以呢警告我们就像这个训蒙的师傅管教孩子的那些家佣或者奴仆那些管教一样的孩子不听话我这个马上就要来这个管教的所以我们从这两节经文23到24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是比喻，我们看到人在律法之下呢真的很不舒服被囚禁这个被管教我们从这个贸易看了好像这个保罗怎么把律法写的好像不好，甚至很有负面的一个看法，是不是？那这是我们从直接的这个字面上有这样的感觉。那其实呢，保罗是也要强调当时呢加拉太人这些外邦人他们信主以后呢，就有一些这个犹太家的人进了教会，说哎，你们信耶稣的就没有用，最主要的还要来这个来行割礼行这个割礼要遵守律法呢才能够得救是保罗呢这是来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呢保罗也并不是把律法看得这样的一个负面，因为他看到我们什么，他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要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那里，是不是？是我们来因信这个称义这是我们看到的。好，那通过了23到24节呢，我们也能看到 我们在律法之下呢，被囚禁、被这个看管，很不舒服哈。但是呢，我们也感谢神，神并没有把我们人一直在律法之下，因为否则在律法之下呢，我们人呢都不舒服哈。因为呢，我们看到说，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要直劝到那什么，那将要来的正道显明出来。所以我们在律法之下呢，还是有盼望的，直到将来会有一位正道，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要来哈。要来这个显明出来，要来拯救我们。所以呢，我们就看到感谢神，神没有把我们一直呢看守在律法之下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在这个基督里的我们人的一个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啊。在基督里呢，我们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在基督里的首先呢，我们是什么？他说，凡因你们是因信耶稣基督，就都是神的儿子哈。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我们就不像那个被律法之下看管的孩子一样的，要管教哈。所以我们信耶稣基督以后呢，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啊。所以我们每个信主的人，不仅在地上啊有父亲有爸爸哈，我们每一个人还有一个在天上，还有一个永远的天父上帝哈。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呢就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身份哈。所以在基督里面呢，我们就不再被律法来定罪啊，因为我们已经有天父上帝作为我们的父亲了哈。并且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我们就免去了什么神的俸禄啊。上次我们讲过我们这个因信称义蒙福哈，蒙福以后就是什么，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免去了神的俸禄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哈。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呢，天父上帝饶恕了我们的过犯啊，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了。好，第二个就是我们呢是披戴耶稣这个基督哈。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都是披戴基督了。那披戴基督呢，我们从英文上看了就比较明白了哈，这个 put on Christ 的哈。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呢，因为应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就被神称义哈。那从此呢，神呢他就不是直接来看我们人，而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看我们啊。因为神悦纳我们，假如说直接看我们每个人的光景是怎么样，我们都不好啊，都是不完美，有缺陷，有误会的哈。所以呢，神直接看我们人呢，没办法叫我们称义哦。原来是我们披戴了耶稣基督，神是这个看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上来能够来称我们为义哈。所以若是呢看我们人呢，那即使我们在座的我们已经信主很久了啊，我们还是不完美不完善，我们还有一些好多的虚假啊，一些败坏。但是呢，我们今天呢，因为信靠耶稣基督，是就披戴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了，所以呢，是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啊。在罗马书13:14讲到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哈。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用这样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哈，这个披戴基督，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呢是披戴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义袍哈，所以呢是我们能够来称义这也是我们就明白以前我们为什么要常常说讨论说，哎，我们都因信称义了哈，这个是不是我们就从此啥问题没有，都没有罪了哈？这个神看我们是看他的儿子，但我们里面的人还是什么，还是蒙恩的罪人啊，所以我们还要来，我们要追求来成长，要进步哈。所以并不表示我们能够完全的哈，所以这是我们来看到的。好，然后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呢，除了做神的儿女，披戴耶稣基督，然后第三点呢，是我们能够合二为一。第28就讲到，我们从此呢就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成为一了。啊，其实呢，再就讲到有三个方面的，一个是呢，我们从此在耶稣基督里面就不分种族；第二个呢，也不分这个阶级哈，是不管是自主、为奴的。我们现在呢，可能社会上说做奴隶、奴仆的好像就没有了哈。可是我们知道，在当时罗马政府的时代，奴仆很多啊，这个打仗打输了，这个囚犯就成为这个奴仆了哈，有好多的一些这个奴仆的哈，所以我们就不分阶级，然后呢也不再分这个性别。其实圣经里面呢是最早提倡 这个男女平等的话是走在时代的前面。在古时候呢，其实妇女女性的这个地位呢是比较差的哈，但是呢在他就想说这个或男或女啊，这个都不分了，不分这个一个性别的哈。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呢，男女都是平等的。当然我们也要给大家再讲一下，再说不分种族，不分阶级，不分性别，并不表示说从此以后世界上就没有这些差别了。那这些差别还在，但是我们在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怎么样，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好，我们都是一家人哈。所以呢，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我们呢都是就从此就不一样啊，我们都是合二为一了。所以教会呢和社会上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区别标志之间，就是教会里面我们对所有的弟兄姊妹，对同工，我们都要有爱，要爱他们，要关心他们。我们并不分你是什么皮肤的你是什么这个种族的你是什么身份背景的所以这是我们讲到说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二为一的这个意思。社会上还分的，可能社会上还分这个人可能有的，特别是有，比如说可能印度他们还分种姓，就分好几种这个高等和低等的，他们是不能够 来这个来往的但是呢，我们说我们信耶稣基督里面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将来在天上怎么样，同有一位天父上帝所以呢，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我们来合二为一。好，然后呢，第四小点是我们按照应许来承受产业。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了所以我们说，凡是以信为本的人，信耶稣基督人，都要和亚伯拉罕一同来蒙福，来领受神所赐的这样一个产业好，今天呢，我们呢就讲了这个三大点关于神的应许和律法。那第一个是讲神的应许又于律法，第二个呢我们讲到神设立律法的一个目的，第三个呢我们讲到是说在律法之下在基督里面我们从此就不在律法之下。那现在呢，神所应许的这个主耶稣基督我们都已经来到，我们在新约时代所以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呢就不在律法之下了那这个呢，其实呢这是从我们得救被神称义的角度来说的。那并不表示，刚才我们讲前面讲过了并不表示神的律法我们从此就不用去遵守了，因为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的人的生命的成长是一个过程律法对我们还是有意义的其实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这个经文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律法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是什么？是要我们能这个要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对我们人有益的，叫我们属神的人怎么样能够慢慢的能够完全所以这是律法它的这个作用很明显的。所以神的旨意呢，就是指我们现在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每个人的灵性的旅程呢，要干怎么样，是不停留在律法之下，应该是要触律法，还是要进入神的应许的这样一个经历。也有人说我不喜欢律法因为在律法之下一看都是我这个跑那个，我有罪但假如说有人想要跳过律法的话呢，不经过律法的定罪的这一个苦呢，就想来承受耶稣基督里面这个白白的称义的话呢，我们有时候呢就很容易轻看了神的这个应许了但也有人假如说来到神的律法面前呢，看到律法之下人的罪从此呢就心里呢就一直很难受一直受到捆绑，那信仰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负担甚至就渐渐退却了。那这样的人就很可怜，他就没有机会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得到释放，是不是得到自由，他没有体会到他一直在律法之下，觉得我真苦因为在律法之下他都没有盼望，但是他假如说没有机会来到耶稣基督里呢，他就没有得到拯救，没有释放没有自由所以这是呢我们今天呢所讲的神的应许和律法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之中呢，我们要感谢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我们同时呢就得到自由，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女，并且呢我们将来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合二为一，所以可以我们将来在永恒里面呢，我们可以来相聚， 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了。这是我们今天呢讲的一个主要的信息。下面呢我们就来一起做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在万古之先把你的应许赐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要一同来蒙福。今天我们怀着何等感恩的心，我们可以不在律法之下，我们被定罪，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从此有不一样的身份，能够被成为神里的儿女，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不一样的一个自由，我们还来并且还能够按照神里的应许来承受产业。这是我们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何等的人，何等的蒙福。也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在神你的恩典之下，我们也更加有一个感恩图报的心，我们来到神你的面前来，也更加我们要来积极的来传扬神你的救恩。主啊，我们都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